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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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上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福缘推广教育班。我们这个课程一起来研讨这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那前面的四章以前已经有进行过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五章大圣不共法啊。那前面四章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有自己看过，或者是有听过哈？有看过也好，听过也好，麻烦举手一下好吗？好，我大概知道一下哈，有哪些基础需要再建立的话，可能就比较好拿捏，好，需要加以补充的，那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好，在大乘不共法里面有很多表达的观念呢，可以包含前面的部分，哈，当然前面有基础，在进行这个部分会更深入，哈。那在进行这个大乘不共法之前，我想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就是成佛之道它的目次啊，成佛之道的目次，在最前面，成佛之道它一共分成五个章节。那这五个章节第一章呢是归敬三宝，好，第二章是闻法趋入。第三章是五圣共法，第四章是三圣共法，第五章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大圣不共法。那么这几章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主要就是印顺导师这本书的安排。为什么写这本书？主要是面临到一般的佛教徒呢，经常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就是说这个佛法那么浩瀚，我到底要怎么修？很多人一开始就会想说，我适合修什么？怎么样呢？才能够一门深入这样子？不过呢，所谓一门深入，这里面牵涉到几个问题，就是说你所选的那个门呢，是不是真正的门？有时候只是一个假门而已。那有时候这个门呢，它你不能通到底，不能通到你的究竟之路，所以。虽然讲一门深入，但是会碰到壁啊，会崩壁啊。那时候就你要想深入也深入不了，所以一般在对佛法上就这么浩瀚，总有个困惑，到底要怎么样来修比较理想？那印顺导师他就希望说，这么浩瀚的经论里面，就能够很浓缩扼要的来点出一个从一个一般人基础。出发心啊，然后怎么样降伏烦恼啊，怎么样度化众生，来培养福德智慧的资粮，一直到自度度他到成佛啊，这么样一个道路叫成佛之道啊。那么在有很多除了这个以外呢，另外印顺导师为什么写这个著作，主要是有些人他觉得说这个佛法，有的人是觉得很浩瀚，不知道从何着手；有的人呢，他觉得说我这个其中一个东西了解以后，其他都可以一通百通，就觉得差不多了。那其实不知道说这个法门虽然它有相似的关系，但是呢，也有一些他自己微妙的不同。那主要这本书呢，就是除了指引一个成佛的道路以外，那么。各个法门之间的关系呢，在这本书很巧妙的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叙述啊。那么我们要成佛，就是这基础要打稳，那目标要正确，所以呢，开始就要定立一个方向啊，就是说你要不要修行？如果你想修行的话，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呢，第一章先确立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呢，是希望得到。解脱或者是成佛，那你要解脱成佛，那你要依着什么而学？你要效法的对象是什么？所以就提出来 三宝啊，也归敬三宝。三宝的内容就是佛法僧啊，佛的意思是已经完全彻底觉悟的人啊，不打就是完全彻底觉悟的众生，这是佛，佛陀，我们一般称为佛陀。那他的语根呢是一种觉悟了，觉是觉悟，所以要觉悟的话，事实上是靠智慧。好，所以佛法它是一种理智的宗教。我们不是只有信心就可以成佛。好，所以大智论他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我们信是一个入门而已，但是真正要渡到彼岸，渡到成佛的彼岸呢，是要靠智慧。好，所以佛。那佛并不是说他生下来就是佛，他是修了一些法啊，修啊，比如说这三法印啊，哦，或者是悟了十二缘起等等四圣谛才悟道的，所以我们要皈依这个法。那么有佛有法，如果说这个法没有代代相传的话，我们现在也听不到也看不到啊，所以需要有僧来帮忙弘扬佛法，来实践，然后佛法能够弘扬普及，所以佛法僧这是我们皈依的一个对象。那这里面导师讲得很好，就是说在三宝里面，一般人刚发心的时候总是希望说，哦，我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加批。但是这里面提得很深入，他说我们刚开始或许是希望外在的加批加持，但是真正的皈依啊，事实上是自依止法依止不依依止，是要皈依自身呢，啊，是要往内在皈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皈依啊。再来就是说，皈依并不是说哦，这佛的像，或者说这个法宝的经典啊，或者僧，现前的这些在家中出家，这些出家众啊，凡夫僧、贤圣僧而已。真正的皈依的话，是你本身。自信皈依了，你本身要能够觉悟，你本身能够跟这个清净的法相应，而不是跟生死杂染的法相应。哦，那这个生的意义就是和合众，就是和合的团体。哦，所以修行来讲，它其实是和合的团体了。真正佛法要兴隆的话，实际上那个和合的团体这个力量很重要。哦，当然个人的解脱也是不错，但是呢，真正我们皈依的话，自己身心要和合，哦，跟众生要和合。所以第一章呢，主要是先确立一个正确的目标，那我们学习的对象，哦，那第二章呢，闻法趣入，就是说，哎，那有佛，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有的人他皈依佛了，可是他对佛也有选择啊，哦，有的他只要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他也不皈依了，然后其他弥勒佛也不皈依，像这些其实都是初学者可能也会有的一些心态。但是呢，真正的佛啊，他都是圆满，都是平等的啊，哦。如果哪一个佛他不究竟不圆满的话，那他不足以成为佛。所以佛跟佛事实上他们都是平等圆满。那我们会看到说，哎，这个佛有的他有净土有秽土啊，或者说他的寿命长短，或者他国土清净，或者是有杂染等等，这个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视线的不同。事实上是我们众生的不同啊，佛那他是平等的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皈依佛是三世十方一切诸佛啊。那这十方一切诸佛里面，本师释迦牟尼是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比较有缘的。那跟我们比较亲近，所以我们称为本师释迦牟尼佛。那皈依法，主要有三法印啊，这法的部分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谈，皈依僧等等，跟他和合。那么我们知道确立以后，闻法趣入呢，就是说这个法是靠人来弘扬，靠人来体会来实践。就像说我们众生有病啊，对不对？医生开了药以后，我们要定时服药嘛，是不是？并不是说药开好了你的病就好了，不是。医生他开的药单，这个药那我们要去服用，就要受用啊，这个是法。所以在佛弟子里面，这么多的佛弟子里面，只有那个大迦摄尊者他是独觉根性， 可以有无私自悟的。其他即使像舍利佛啦、目犍连啦等等这些大阿罗汉，他们都还是声闻，换句话说还是听闻音声而入道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大阿罗汉，他们都由闻声而入道，何况是各位可能是来历非凡的，像我这样笨的话，那不闻不行了。所以我们要闻法去入。那闻法去入，他就举了一些正确的，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观念，就说我们要亲近善知识。你要承认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无私自悟的话，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以后，我们在听闻正法有一些正确的态度，我们应该要虚心，而且要忆持，要记忆住，然后好好去实践，就说不要带着一个成见来，或者说懈怠啊，今天刮风下雨了，我偷懒一下，或者反正我就听录音带就好了，等等，类似这些，今天没有，那明天再说，总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借口了。那在闻法去入的话，其实有一些正确的观念，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那接着就正式进入第三章五圣共法。这里的五圣呢，指的是人、天、声闻、缘觉。五圣，人、天、声闻、佛，或者是菩萨。这个圣的意思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交通工具。那有人有天，这两个是属于人天的福报，还是属于凡夫的阶段？声闻包括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像四果阿罗汉，这个是属于声闻，听闻无声，因声而悟道。缘觉或者称为独觉，这个无私自悟或者体悟缘起而悟道，这两个我们俗称为二圣，通称为二圣，有的就称为小圣。那佛圣或者菩萨圣，从因来讲是菩萨，从果来讲就是佛。那么所谓五圣共法里面，主要就是重点在这个人天一个基本的行持，基本的行持。那么这是第三章，第四章的话是三圣共法。三圣共法主要从这里开始，声闻、缘觉跟佛。那所谓大圣不共法，就是佛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那么三圣共法主要呢，它是声闻跟缘觉这二圣所怎么样修持断烦恼，应才可以得到解脱的。那这个是大圣。那我们简单的回忆归纳一下，五圣共法就是说重点在人天，它的发心呢，它主要的发心是发增上生心，就发心增上生心。所谓增上生心，就是说我这辈子就很富有，我希望下辈子更富有，或者我这辈子很庄严，下辈子更庄严，那这是增上生心，希望说得到的更好的福报。三圣共法主要是声闻缘觉，这个二圣呢是已经是解脱佛教的圣者的了，那么他们主要是发出离心，就是出离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出离三界。那么大圣像佛的话，他主要是发大圣菩提心，大菩提心。菩提是觉的意思，觉悟的意思。这是从发心来看。那么如果从修行来看呢，五圣共法他所修的主要内容，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人天，五圣所修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是有布施，还有持戒，还有禅定，主要是这三项。就是说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基本的人天的这种身份的话，所修持的主要布施、持戒跟禅定。那么这里面会有一些分别哦。我们如果说布施可以得到福报，但是呢，同样是布施啊，发心不同，它的这种果位啊会千差万别，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是利益众生的话，你可以得到福报，但是呢，有些人他是家里要搬家了啦，东西太多了或破旧了哈，那才变垃圾哈，这种的布施呢，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福报哈。 那最重要的就是持戒了，持戒啊、哦，持戒，持戒里面最重要的是一种根本的道德规范，不杀生，哦，不偷盗，不邪淫，出家众是不淫，哦，再不妄语，那另外就不贪、不嗔、不痴等等这些的，哦，这是一个基本的持戒。有人如果说你布施再多，但是基本的戒行不好，那不见得能够保人身呢，啊。哦，那么如果说诶布施持戒做得好，基本上他可以得到人。那如果说他福德很大，有可能升天。但是这里面的天呢，它分成三种天，哦，一个是欲天、欲界天，一个是色界天，一个是无色界天。所谓的色界天呢，它包括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换句话说，要修定的人才可以升得上去的，要修禅定才可以修得上的。那么无色界天，哦，像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个是又是更高的禅定的了，哦，才可以升得上去。所以如果说光只有布施持戒做得好的话，基本上可以得人。那如果更大的福德，可以得到欲界的天。但是如果说他有禅定的话，他有禅定而没有得解脱的话，他可以看他的定力高低，哦，可以得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哦，这个是五圣共法。他发心是发增上生心，那么主要修持的方法呢，布施持戒，哦，跟禅定这样子。那么如果是三圣共法，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才可以得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或者是这个圆觉能够处理三界，他发心当然是要发处理心。那么真正的修持呢，他修持除了基本的戒定以外，持戒定以外，这是戒定以外，重点要有慧，要有无漏慧，无漏的智慧。哦，那么他修的智慧呢，主要是修四谛跟缘起，四圣谛跟缘起，哦，苦集灭道啊，哦，缘起十二缘起，无明行识，明色六度，触受爱取有这些，哦，缘起，这是现观，哦，四谛啊，或现观缘起来能够处理三界。主要是他怎么样能够真正得解脱呢？他由这个这样的智慧来断我执。我们为什么会有凡夫跟圣人的差别？主要是有我执，所有的烦恼根本烦恼因为有我执啊。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以后，那就会产生了对立了，有我就有你他，哦，有我的话这就是我的，哦，那个你的他的，会产生一些对立，哦，所以重点呢是在断我执，但是要靠智慧来断这个我执的根本烦恼，哦。那么如果是大圣的话，他根本的最根本的发心是大菩提心，哦。那修持的方法呢，这个是我们现在之后要详谈的，也就是以根本的三心来修六波罗蜜，根本以三心来修六度，哦。所谓的三心，哦，第一个是大菩提心，第二个呢是慈悲心，好，第三个是无所得的方便慧，好，也就是空的智慧了，哎，无所得空的智慧。用这个三心为基础来修六度，六度就是六波罗蜜，好，六度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智慧，这是最基本的啦。就是说以这个三心为基础来修六度，哦，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扼要的。那里面基本上再从以这个基础再来详细的发挥彼此之间的关系，哦，好，这个是我们很扼要的，哦，把前面的一些基础先做个交代，哦。那我们这里现在要谈的大圣不共法呢，我们要先了解说这个大圣不共法跟前面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哦，那各位请看称为知道增注本的第55页，55页这边有个表， 各位看到了吗？好，那这个最下面呢是五圣共法，好，五圣共法，这个如果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讲，它就称为共下士法，共下士道。好，在中间呢是三圣共法，好，就称为共中士道。那么最上面是一大乘法，就是大乘不共法，好，会称为上士道。那么这个大乘不共法跟其他两个三圣共法、五圣共法之间的关系呢，就像这个表一样。那这个表它代表什么呢？哦，也就是说，我们要大乘不共法，你要基础要建立在三圣共法跟五圣共法的基础上面。等于说你要盖高楼啊，如果说地基这个基础没有的话，你高楼盖不起来。哦，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要修大乘，并不是说你要否定这个五圣跟三圣，不是，哦，你要尊重它，涵容它，以它为基础。所以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54页的这个颂里面所谈的，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摄下，哦，在谈相依的关系。依下就是依着这个五圣共法，共下士道，你才能够在起那个中士道跟上士道，哦，这是谈相依的，哦，那么另外谈相摄，相摄就是说含摄了，你包括含摄，哦，依上能摄下，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最上面的大乘不共法的话，它可以含容三乘共法，哦，也可以含容这五乘共法，他是谈第一颂是谈相依，哦，第二句子是谈相摄，哦，相依有点说你的基础怎么样能够依下而上，相摄呢就是上面，哦，可以涵容下面，这个是相依相摄，哦，随机五三意归集为一大，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方便来开展五乘共法三圣共法，哦，所以随着众生的根基而开演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会有这些不同，这是方便施舍的不同。但是呢归集为一大，就是说这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只是方便开演而已，最后的究竟呢，佛的本意啊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大乘不共法，哦，所以归集就最后的归到究竟呢，是希望，成就一个大乘不共法。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颂非常重要，在来表达这个三种之间的不同，哦，这是课本58页这个颂，不至于中下，亦不弃中下，原色向佛圣，不谤于正法。好，那么这里面的第一句他表达的是说，我们虽然说，目标是希望得到大乘不共法，哦，我们目标是应该设定在远大的目标了，而不要只是停留在，你虽然说要打基础嘛，对不对？但是呢不能只是一直停留在打基础啊，你不往上面盖了，哦，所以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停滞在这个人天圣的福报就满足了，不要只停留在这边就满足，哦，不至于中下，不至于下，也不至于不停在说，哦，我自我解脱就满足了，哦，这个是勉励我们在能够更往上升进。亦不弃中下，这是在做另外一种对峙，有的人呢他说，诶，我是大圣的，然后对其他，哦，修五圣共法的人，或者是修这个解脱道的一种舍弃排就是舍弃啊，哦，对法也好对人也好，那种舍弃，这个呢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哦，所以讲说亦不弃中下，对于这个人天的这些戒定，哦，戒定还有布施我们要尊重，对这个法我们要尊重，然后对修持这些人呢，那也是你度化众生的对象啊，对不对？你要普度嘛，哦，你要普度众生，这也是你度化众生的对象啊，哦，你不能舍弃他，哦，不能 厌离他们，要跟他们结善缘啊、哦、然后中的话，对一些修二圣法的人，我们要尊重啊、哦。圆摄向佛圣啊、哦，就是我们希望圆满来贯摄一切的中下法，而向于佛圣啊、哦，最高的佛圣，而不要谤正法啊、哦。因为如果说有的人以为说我是大圣根基，不需要这些小圣法，这个你以为你在弘扬佛法，事实上在毁谤佛法了啊、哦！对于整个佛法的弘扬普及呢，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哦。或者说，哎，有的人从基础的因果善恶等法门讲起，那有人讲说，哦，这个是对于中下根基的人讲，对我讲可以不必，这些有时候会落入一些偏差啊。哦那有的人以为说学了大乘法就好，其中一经一论就好，就等于得到一切的法门了，再也不需要其他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导师这里所提到有谤法的嫌疑了，这个要注意。或者有的人甚至以为说，我只要老实修行就好，不需要闻思经教，这些其实都不是正道。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对这个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乘普共法之间的关系，先有一个这样一个基础的认识啊。好，那这基础有了以后，我们现在呢就正式来谈大乘普共法。那么正式谈本文之前，请各位先翻开一下科判 B 四横向的这个科判啊。所谓的科判，它指的是说，一本书或者是一篇文章，它有很多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分成哪几个段落，哪几个重要的思想、哦、那用那个表格啦、哦、树状表格也好，或者各种表格把它排列出来，那来显示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前后次第的关系、哦、这个叫做科判、哦、那么我们看那个科判表第五章大乘普共法、哦、这个科判会看的请举手好吗？科判表怎么看知道吗？好，请放手。这科判我们一般、哦、从最上面看下来，从最上面的地方看下来、哦、然后从前到后、哦、先从最上看到下，然后从前到后。那我们先注意到就是底下有写个24页的那一面齁、哦。各位应该是第一面嘛齁、哦。啊最上面的那个框框有写个大乘通说。各位看到了吗？大乘通说齁、哦。然后因为这个篇幅很长啦齁、哦。各位顺着这个线齁、哦、一直往左边看。会跨过25页、26页、27页到28页那边呢，跟它平行的、哦、是有个大乘行位，在第二个框框有大乘行位，各位看到了吗？好、哦、就是页数是28页的这个它的上面有大乘普共法，那个字打错了，应该是大乘普共法。也就是说这个大乘普共法章它底下分成几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的段落就是大乘通说。好、哦、大乘通说。那第二个主要的主题呢就是大乘行位。好、哦、有没有大乘行位。然后再顺着往下看。往下看到31页的左边，这边有个佛果功德，各位看到了吗？佛果功德、哦、好，那所以简单的讲，我们大乘普共法它分三个大的主题。第一个是说大乘的通说，好、哦，就是大乘的一个通论就对了。然后呢接着谈大乘的行位，行位，再来谈佛果的功德， 佛的果德。先通说，那这等于是细论的了哈。那么他谈大圣的行为呢，他其实又包括几个重要的项目。一个，大圣的行是什么？我怎么修大圣的行？大圣的修行到底是怎么修？他有哪些大圣的法门？那我透过这样的修行，我到达什么样的菩萨的阶位？所以行位呢，事实上有包括两个主要的，一个是菩萨修行的法门有哪些，好，然后你修到什么地方，你得可以得到相当于菩萨的什么样的阶位，初地啊，或者是七地菩萨或者八地菩萨等等，好，那这些都是菩萨。最后呢，成佛，得到佛果，好，佛果具有哪些功德，好，他整个的安排是这个样子，好。好，那我们回过来看，最前面大圣通说啊。所以各位的讲义这边哈，我是大圣不共啊，先写个假大圣通说，主要也是这个意义了哈。大圣通说啊，这个单元它也包括几个项目，我们顺着往下看哈，往下看大圣通说底下呢。有根基不同，有没有？然后再来教法有益，对不对？根基不同呢，他主要先来谈谈说修大圣法的人，有哪些根基？就是说他根基有立根，有顿根，众生那么多嘛，对不对？修行者每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大圣？主要在讨论这个问题。好，那怎么样的人会修大圣，他的习性等等会有什么不同，先探讨这修学大圣者的根基。那么这个主要是根基是在探讨人啊。第二个呢是教法有益，好，随着不同的人，那有不同的根性，有各种不同的病，那就要开给不同的药，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他是在谈人，根基他是在谈人，然后教法有益他是在谈法，他从两方面来谈。再来，成佛的种性，成佛种性就是说，这么多的人，不同的法门，那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佛？那么这个在学派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讲法，那能不能成佛呢？这里面举出就所谓的佛性，那佛性这个语词在佛教界里面每个学派对它的定义不太一样，说法也不太相同，那么这边呢很扼要的加以解说，就成佛的种性，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但是事实上能不能每一个人都成佛呢？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才能够成佛，在这个地方会谈到。再来，菩萨的殊胜，菩萨这里的殊胜主要是说如果我们发心可以成为菩萨，这主要是谈发愿，菩萨的发愿的可贵。再来，菩萨的要行，菩萨的要行这里就提到说，菩提心相应，菩萨之所成，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三心相应，三心相应，有没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里就提到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要发慈悲心，再来无所得的空性的智慧，要以这个三心为基础来修一切的六波罗蜜啊，或者一切的万行，这是菩萨要行。先扼要的说，菩萨要修哪些重要的三心，再来，前面是谈愿菩提心，就是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发愿嘛，想要成佛的心，并不是说我只要自己解脱就好，愿菩提心，然后真正要有发愿以后要具体去实践，要去实行的。那么在菩萨学处，菩萨学处就是菩萨戒了， 哦，我们学处，学处其实就是戒，戒的意思。菩萨学处其实就是菩萨戒，这个就要谈行的菩萨，行的菩提心了。前面谈愿菩提心，这边谈行的菩提心。哦，那菩提心呢，它底下又分成十善为本，就谈十善道，然后三聚境界，然后谈七众通行，然后也谈那个总相界跟别相界的众界。大体上大乘不空法的大乘通说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看这是跟谈人的根基不同，跟教法的差异啊，成果种性等等。那我们接着再看齁，根基不同底下呢，它又分成三大项齁，一个是动机的不同，再来性习齁，就个性习性有差异，再来依着法不同。那动机的不同呢，它又有谈到回入，就是本来要修大乘齁，它是先迂回的修了其他，再来修大乘。再有一种人，他一发心的时候，他就直接修大乘，这个叫直入。好，那我们先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概念，大乘通说他探讨这些主题以后，我们就正式来谈这大乘不共法。那各位请翻开增注本的255页。那接下来我们对照这 A4 的讲义。好，那255页，我们最开始齁，大乘不共法是在人天声闻缘觉圣的共德上。这里就提到所谓大乘不共法，它是在五圣共法齁，人天声闻缘觉，另外就是佛圣齁，这恰恰就是五圣的共通的德性之上，进一步来阐明佛圣或者菩萨圣的因行果德，主要是谈因果。因就是菩萨的种种菩萨行，果德就是佛的佛果功德，果德因行果德。人圣与天圣终究是有漏的，这漏就是烦恼的意思，佛教的一个术语，漏就是烦恼，就是有烦恼。人天虽然他有福报，可是毕竟他是有烦恼，他是不能够处理生死，他只是在人道或者天道，尽管你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都还是在三界里面，是不能够处理生死的。这是谈五圣共法人天的福乐了。接下来声闻圣与缘觉圣，就阿罗汉或者是独觉，虽然是无漏解脱，无漏就是没有烦恼，这个漏是烦恼的意思。可是呢，他们这二圣人是偏于独善其身。那这个虽然都是好的啦，可是呢并不是圆满的。依法华经说，如来出世的唯一大事因缘，就是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所谓的佛之知见呢，就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佛的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为什么出世？事实上佛出世呢，并不是说我希望众生来拜他为师或那供养他，其实不是。佛出世的主要目的呢，是希望引导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开佛之见，能够体悟佛的知见，或者是悟入佛的知见，开始悟入佛的知见，能够悟到像佛一样的平等的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使众生悟入佛的大菩提啊。所以底下提到这个所谓的大乘法门，包括三个主要的项目啊。第一个是发菩提心，第二个是修菩萨行，第三个是成如来果。一个发心，再来中间的修行啊，最后是果。等于是我们从出发心到一个目标嘛，对不对？发心，那中间的修行，最后成就佛果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大乘法门，才是佛法的真实意义，也才是如来教化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说，如来他出世教化众生呢， 主要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发大乘菩提心，修大乘菩萨行，成就如来的果德，这才是如来教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说哦，只有教你做人天的善事就好，不以这个为主了，会满足。成佛的法门为什么称为大乘？既然称为大乘，从立名来说，不外乎代小名大。这里接着就要解释真正大乘的意思，大乘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对大乘，我们可以从它的名称来看，就说相对待这个小，我们就称为大。比如说你说你很胖，那是跟我们一般人比啊，对不对？你如果跟日本的这些相扑的选手比起来，那你还很苗条啊，所以这个胖瘦啊、高矮啦、大小，这是相对说了，那么底下就是说，那所谓的大圣，他是不是相待这个小圣而说的呢？或者是不同于小圣呢？名为大圣，那这里面其实包括两个意义，就是倒数第三行，一个呢是超圣的小圣，就超越的小圣，再来呢是广大涵容的小圣，一个是超越，一个是涵盖，包括你有的我全部有，一个是你没有的我也有，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广大涵容。那无论是殊胜大、涵容大，总之是对小利民的，这是从相对的意义来说了。不过呢，从绝代的意义来说，其实并不是这样而已，我们对照一下讲义看一下好吗？讲义第一页的第二项，大圣的意义，大圣的意义，它可以分成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从相对意义来说，相对它有一个殊胜大，一个涵容大。所谓殊胜大就是超越了小圣，涵容大就是涵容小圣。不过呢，这个毕竟只是一种比对的了，真正的大圣的意义其实是一种绝代意义，也就是说从殊胜或者是超胜，它事实上真正的意义呢是超胜到无所对待，就这个大小并不是说对，有一个衬托 的小胜你才显示大，不是，你如果永远这样的话，那胖瘦永远在比啊，对不对？它这里呢它是绝代的，你不管什么来比，它都是最大的了，所以有这个意义，就是从绝代意义超胜到无所对待。所以我们不可以，老实说是不可以，其实不可以大小的比对来表示了，勉强用大圣这个假名。第二个呢，它涵容，涵容如果说你只是有个相对的话，那顶多只是稍微大一点点而已了，但是这里的绝代意义呢就是涵容到无所不是，所以真正大圣呢是涵容到无所不摄，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圣不共法，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大圣。再来不共呢，说到不共，这里面也有两个意义，我们就直接看讲义的第三项。不共的意义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呢是从刚刚所说的这个超圣这个意义顺着它下来的话，就是人天声闻缘觉圣，你没有的在大圣里面都有，它超过了，都就是超越了其他没有，而大圣是有的，这是不共。在第二个不共呢，是从涵容的意义来看，涵容在佛菩萨的心行当中，它是统摄一切功德，只要他是从三心相应，不管他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等等，一切的善法，或者是劝人为善等等，这个通通都可以成为大圣的资粮，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发这个大圣菩提心，你修的布施啊、持戒，有时候只有人天福报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修了大圣的菩提心，那无所得的空的智慧，跟你有悲心的话，你不管做什么 那个善事啊，通通是成为成佛的资粮。好，所以这里是讲的，在佛菩萨心行当中，所谓不共呢，它是统摄一切的功德，好，所有都成为大乘的特法。这个是说到大乘跟不共的意义啊。好，那我们接着看256页的第三行啊。有一些我是用讲义这样子比表格来说明，比较简便啊。那各位如果能够在前后文再对照一下会更好。好，再来256页第三行啊。如般若经的摩诃眼品，摩诃眼就是大乘的意思啊，就是大乘品。它里面有说到总一切功德而名为大乘。那这个摩诃眼品里面它提到说六度啦，包括二圣的三十七道品啊等等，也通通是摩诃眼，也通通是大乘。所以大乘并我们一般或许觉得说二圣人修的八正道啦四念处或许是二圣法。那大乘呢是六波罗蜜才是大乘法。不过呢在般若经的大乘品里面他说你只要是用三心相应来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八正道或者是三解多门，这些呢也都是大乘法。并不是说以这个法门为大小乘的差别，而是以你发心善巧是蛮重要的。那这好像鸟类的高飞，高入须弥，就是你飞很高，飞到像须弥山那样子高，那一切呢展现都是金色的一样。这经典上也有很多做个比喻了，就像说你不管是哪一条河流啊，流到大海啊，同一咸味，每一个都是咸的味道啊。那这是如来出世说法的本怀，所以在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之后来叙述这成佛的不共法门啊，谈这不共法。好，那这个是先扼要的谈一下为什么要谈大乘不共法啊。那底下呢就正式进入这偈颂的第一个偈颂啊。第一个偈颂是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敬，回入于大圣。好，那这个偈颂我们就要对照这个科判，对照科判哈，比较能够了解到这个偈颂在整个大乘法门里面，他为什么谈这个偈颂，跟他在这个偈颂在整个大乘不共法里面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那这个偈颂呢就是我们科判的第一个偈颂，它事实上代表什么意义呢？它是大乘通说的第一颂。那大乘通说里面这个其实在谈根基的不同，根基的不同。那动机不同呢，一个是回入，一个是直入。那第一个呢先谈回入，第二个偈颂才谈直入。直入的话它是在259页这个偈颂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圣。这边的去入就是直入了，就是直入啊。如果你是因为不忍这个圣教，就我们正法衰微不忍众生苦而你自己发大悲心，虽然说现在还只是人生呢。那你就希望直接入大乘来修大乘法，这个就是直入。那前面呢这个颂它是讲回入，回入它有因缘，也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谈二圣人啊。有些人证了阿罗汉，或者说有些虽然还没证了阿罗汉，他本来是修二圣法，那跟佛比较起来呢有的是不知啦，有的是不能啊，有的是不敬，觉得说自己大佛啊或菩萨知得很多，自己知得很有限，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大菩萨或者佛他们能力很强，自己还不够， 或者说哎，他们很亲近，我自己二圣人觉得还不敬，所以因为觉得有所不足、不知、不能、不敬，而发心再发心，回小向大，哦，这个叫回入于大圣，哦。那这个偈颂其实它包括三个主题，哦，各位对照一下讲义的第四页，我这边已经归纳了哈，讲义的第四页第五项，我说的讲义哈，就是 A4 纸的这个纸的这一份哈，如果说科判的话是指横支的哈，讲义第四页的第五项，二圣人回入大圣的动机有没有？这一面此有所不知，哦，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敬。那每一项呢，我们等一下的本文啊都有举几个故事，哦，举几个故事来说明。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哦，好，下课。